比起你想要被祝福，神更想要祝福你。事实上，他已经祝福你了。问题在于你是否会伸手拿取神已经做成的事。下面是安德烈的时间。我根据《生命记》2:24分享通往成功的七个步骤，我已经介绍了其中的五个。第一个是要起来，我不打算从头再讲一遍，但如果你没看过前面的，我鼓励你去看。你必须振作起来，摆脱旷野的心态，认识到神为你预备了更多，然后你要踏上你的征程。你必须知道什么是神呼召你去做的，而不是去做别人在做的事。神呼召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然后你过亚嫩谷，也就是说你进入敌人的领地。别懦弱，敢于冒险吧，去和敌人交战。你不会赢得一场战斗，除非你开始与敌人战斗。所以你得过去，进入敌人的领地。然后他说，看呢，我花了很长时间谈论，我们有能力用我们的心去看你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真正的瞎子是只知道用肉眼看事情的人。神并没有创造我们去那样生活，我们有能力看到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应该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然后今天早上我分享了关于你看见什么，你看见敌人已经被打败了吗？神说，看哪，我已将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们手中，我已经做到了，甚至在战斗之前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如果你这样做了，伙计，这会让基督徒的生活变得非常不同。如果你知道胜利已经确定，那就不是你会不会赢的问题了，你已经赢了。你唯一可能失败的原因就是你不过河，进入敌人的领地。如果你不交战，如果你不做这些事，但如果你跟随神，我保证他会让你赢。这是一个超级伟大的真理。最后两件事也是我今天下午要讲的，但当你完成了所有这些事情，当你起来了，踏上了你的征程，过了亚嫩西谷，并且你看见了神已经赐给你的胜利，已经做成的胜利，然后他说你要着手取得那地，跟他征战。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他说你要着手取得那地。你知道吗？你不能一下子就取得神所有给你的，这是我付出了代价才学到的。似乎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是很有耐心。但是你知道吗？神不会一下子给你所有的东西。事实上，在这里的上下文中，神通过摩西说，在《生命记》7:22，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神应许以色列人得胜，应许他们这地，但又对以色列人说，我不能一次就把这地都给了你，因为野地的兽必多起来，他们会泛滥，他们真的会害人。他在另一段也说了同样的话，我得去查一查出埃及记23:29-30，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你要一点一点得到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免得荆棘和蒺藜渐生。你知道吗？如果他把所有的居民都赶出去，人们无法很快占有这地，土地就会随之荒废，所有的荆棘都会长出来，野兽也会增多。当你的生命可以承载更多，神会一点一点地把它让你看见的给你。我第一次真正转向主是在1968年，我在1958年重生，当时我8岁。但我真正与主相遇是在18岁。几天之内，我的内心就燃起了一团火。我知道我要用我的余生向尽可能多的人讲述耶稣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是多么的好。 所以我知道我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真的觉得我被呼召进入事工，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接触到全世界的人，我的内心被燃烧着。但我过去常常祷告，我很受挫，因为我想去触及几亿、几十亿的人，而我只能接触到特别小的一撮人。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说，神啊，使用我吧，神啊，使用我吧。我过去常常为此哭求。最后有一天，神对我说，我不使用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可用。他说，别祷告，神啊，用我吧，祷告，神，你让我成为可用的吧。你知道，当我第一次去越南的时候，在越南的第一个星期，我被选为一名地保警卫，而其他人都去了毒气室。这是我的祷告被回应了。伙计，关于毒气，我有一个糟糕的经历。不管怎样，我只是坐在地保上，我在读马可福音第四章，我读到那个预言，芥菜种子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但当把它种在地里时，它会变成一棵巨大的树，天上的飞鸟会来栖息在树枝上。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在哪里。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想，神啊，这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我想成为一棵大树。他说他充满大地，空中的飞鸟来栖息在树枝上。我说，这就是我想做的，我想触及到全世界的人，我想要那样的一个事工。神告诉了我，他说，如果我答应你的要求，给你你所要求的身量，他说你的根大概只有那么深。如果我这么做了，当第一只鸟落在树枝上时，就会把整棵树都压倒。他说，你不要再为其他东西祷告了，你要发展自己的根。不管怎样，这些事情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改变了我的注意力，我不再向神祈求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以及我所能控制的一切。我只是承诺，我要日夜投入神的话语中。我的意思是，我在越南待了13个月，我每天花10到15个小时阅读和学习神的话语，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学习圣经。我要说的是，我后来意识到，那是因为神爱我，所以他当时才没有给我那样的体谅。你们中有些人，你们在为某些事情祷告，你可能在为事业成功祷告，或者为影响力祷告，或者为财务状况或其他祷告，但是你知道吗？你应付不来的。这并不是说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而是他会在你能够承载更多的时候一点点的给予你。我们大多数人，我这么说吧，我们没有人是天生有品性的，我们很多人都有个性，但我们没有品性。人类并不是诚信正直的，神必须在你里面工作，带领你到一个地步，让你能够承载他所给予你的。正因为神对你的大爱，神可能不会为你开门。你知道，有一次我在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主持一个牧师会议，有大约20位牧师前来祷告。从这一头开始，排在第一个的人，我知道他还没有准备好，神基本上要责备他，所以我跳过了他。我没有从他开始，我为所有其他人祷告，给他们话语和预言。当我过去服侍人们的时候，现在不这样了。以前我会对每个人说5到10分钟的预言。不管怎样，当我走到这一端的时候，这个人过来了，他站在那里。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转过身来，开始向台前走去。他抓住我说，你为什么不为我祷告？我说，你可不想让我为你祷告。他说，我想，神说什么我都接受。总之，我为他说了预言。我说，看，你在侍奉上受到阻碍，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人让你去服侍。他只是在哭，是的，那是真的。我说，你一直在斥责魔鬼，但不是魔鬼，而是神阻止了你的事工。天哪，这让他很震惊。 我说不是因为神不爱你，而是因为他太爱你了。如果神打开了门，按照你所祷告的给你那些责任，那样会毁了你，你不具备那种品质，你应付不来。不管怎样，这个人接受了我说的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成为朋友。我发现他曾经是一个同性恋者，他重生了，他热衷接触同性恋者，要去服侍他们。当我知道了，我说，你所求的是铺天盖地的批评。我说，不光非信徒，基督徒也会强烈批评你。我说，你会碰到很多事情。他说，哦，我能搞定。不管怎么说，他做了几年，但他总是试图把门踢开，让事情发生。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我一生中只有两次打电话问别人我能不能来服侍。我知道很多牧师都这么做，但我从来没有。我唯一这样做是有一次我告诉一个人我不会去，然后神责备我，告诉我应该去，所以我道歉了，说我会来的。然后我遇到了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人，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说，我想去你们教会，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两次请求，我只是等待神提升我。但这家伙太勉强了，他打电话找人，他是在强迫这个事情。我和杰米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在灵里简直一团糟，他远离了主，不再寻求主。这是因为虽然他在做正确的事，我相信神向他展示了他的旅程和他的呼召，但他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实现，而不是让神来为他开门。正因为如此，他很挫败。在箴言十三章十二节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如果你有了一个意向，你开始给他制定时间表，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做所有这些事情，撒旦会阻拦你。使徒保罗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事情并不总是完美的。当你失去了耐心，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做完什么事情，那你就准备好灰心和沮丧吧。你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过程，这就是神通过摩西所说的，你要着手取得那地。他们并没有一次性夺取一切。你知道，视频里现在展示的是我想要建造的东西，我不知道它需要多少资金，也许5亿到10亿美元。我现在做不到。如果我只是说，神啊，我需要10亿美元，然后我就坐在这里等着，我向你保证，我会很沮丧，我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但他不会一下子就给你，如果你能承载的话，他会给你的。所以我已经行动了，我们每个月已经在正常开支之外还能有100万美元可供支配。我们鼓励大家，很快我们每个月就会有200万，然后是300万，然后是400万，我们会实现的，但这将是循序渐进的。我已经学会了，你不能一口吃掉大象，你会噎死的。但你知道吗？如果有必要，你可以一口一口地吃掉一头大象。我也学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分解成碎片大小，只要你有承载的能力，神就会给你。因此，不要为某事祷告后想着神一下子扔给你，那会毁掉你。如果神给了你想要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单单爱神并寻求他，神会给你你所能承载的事情。你知道，现在我们的事工正行走在神的祝福中，我们着手的事他都在祝福，神在祝福我们做的事，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有现在的能力。让我给你们看提摩太前书里的经文，六章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金钱并不邪恶，贪财才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中，耶稣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们都震惊了，所以他进一步解释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问题不在于钱，而是对金钱的信任和依赖。问题就在于你让钱来左右你。所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在第九节说，这是一种迷惑，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然后对金钱的贪爱会让你陷在许多愁苦中。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在为财务祷告，但是如果神答应你的祷告，把它赐给你，你知道这正是毁灭你的东西吗？因为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地步，神可以把它托付给你。谢谢你们的沉默。我知道你们，嘿，我是可以被信任的。当你能承受得起的时候，神会给你的。我曾经对推进教会的增长感到沮丧，但是回顾过去，我赞美神，因为他没有在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回应我的祷告。如果他那时就把我现在所承担的责任加给我，我就完蛋了，我应付不来。我必须成长，神必须和我一起工作。我向你保证，神想要祝福你、医治你、拯救你、使用你多于你想要被使用。你不必为任何事祈求神。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态度，神，如果不是因为我祈求你，你什么也不会做。我们爱人胜过神爱人，他为什么不为这个事公开门呢？他为什么不让教会增长呢？他为什么不给我更多的机会？神比你更爱人。如果你没有看到事情的发展，这是有原因的。大多数时候，你可以通过照镜子找到原因。那是因为神爱你，他不想给你施加你所无法承受的压力，他不想毁了你。 Amen。 这是通往成功的重要一步，你需要认识到，一旦你兴起了，一旦你知道了神呼召你做什么，你过去踏入敌人的领地，你运用信心，凭信心看见，而不是凭肉眼看见，你知道了神已经做完了他的部分，然后你必须再加上忍耐，然后寻求神。神，按照你的时间，你会向我展示，你会给我开门，你会让事情发生。但大多数人都在试图强迫神做一些事情，而这不会凑效的。你知道，杰米和我看到很多人来了，又放弃了我们的事工，走了相反的路。但如果我今天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曾经也是轰动一时，但是你知道，快餐比家常菜做得快，但家常菜更好。神需要一段时间来预备一些人。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我相信你一定能把事情做得比我好，但是你知道，这太神奇了。我在1999年7月26日凌晨3:05醒来，这是在我已经决定上电视之后。我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了，我们已经开始为上电视做准备。2000年1月3日凌晨5点，我听到主对我说，时候到了。我从床上直坐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说，什么时候到了？我凌晨3点多起床，然后再也没睡，是为了什么时候？长话短说，但主最后说，你开始你的事工的时间已经到了。他说，当你在2000年1月3日开始上电视，那是你事工的开始。如果你在那之前就死了，你就会错过我对你的命定。你知道吗？我已经做了32年的牧师， 我已经看到盲人睁开眼睛，聋子打开耳朵，我见过有人死里复活。我已经上了100多个电台，我记不清是120个还是130个电台。我做了很多事，我走遍了世界，神却对我说，是时候开始你的事工了。你知道，一方面这令人沮丧，但另一方面这也很鼓舞人心，因为伙计，如果我才刚刚开始，我们之前看到的东西只是准备时间。所以对我来说有32年的准备，我知道这让很多人都失望。但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圣经，摩西有40年的准备，实际上有30年是他自己加的。如果他能让自己别冲动，神用10年就能做到了。但他走在神前头，在旷野度过了40年，这不是神的旨意。还有约瑟，他做了那些梦之后，又过了13年才等到第一件好事发生。13年后，他才站到法老面前。此后又过了9年，他才看到自己的梦实现。所以加起来大概有22年，他有一段准备时间。大卫至少有13年。通常我们认为撒母耳去膏他，为王的时候他才17岁，他做犹大王的时候年30岁，又过了7年，他才做整个以色列的王。所以对他来说是20年。你读新约，保罗重生了，在《使徒行传》第9章，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看到了主的异象，但他去到旷野3年，被神封口3年，然后他见了彼得15天，然后他又回去大树去，具体时间不详。但他在大树又有好几年，所以在他经历了与主奇妙的遭遇后，至少过了5-6年，巴拿巴才来接他，他们才开始事工。因此每个人都有好几年的时间来准备，完成神要他们做的事。你知道，我们经常看到错误之一是，人们来到我们学校，他们看到我以及我们的其他教师。你知道，格雷格摩尔牧师，抱歉，谢谢格雷格摩尔，他做牧师有27年，我认为他有更久的事工经验。他们看到他成功了，他们想，神为安德烈做了大事，神为格雷格做了大事，为巴里做了大事等等，神也会为我做大事。所以他们就出去，认为马上就能看到大事，但你不知道背后经历了什么，这需要好多的成长。有一对夫妇从维也纳来，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我有一辆无贷款的车，我们的房子也没有贷款，神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假设，如果安德烈可以，他们也可以，这完全正确。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那样的程度。于是他们离开了，这是25年前的事了。他们租了一套房子，每月$5,000，这是25年前的事了。你知道吗？几个月后，他们面临破产。他们来找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你不能从那个层次起步，你必须从零起步并加速，你慢慢加速。如果你的时速在1秒内从零加速到1000英里，你就死了。那是灾难，你不能那么做。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没有耐心。我现在就要，耶稣供应了，所以我现在就要。是的，他确实供应了，但他不会一下子都给你，因为你不能占有他。繁荣会用许多有害的私欲刺透你，摧毁你，把人淹没在灭亡中。因为神爱你，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过程，让你成长，成熟到你可以获得他的地步。这与大多数人尝试减肥的方式非常相似。你肯定不爱听。 我说这些话总是惹上麻烦，但是大多数人他们只是想要减肥，他们节食，他们刻苦自己，通过节食他们让自己很痛苦。你知道英文单词节食里有死这个词吗？他们会虐待自己，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们会数着日子，数着秒，直到结束，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以前吃东西的方式。他会连本带利还回来，你会再胖回来，这是大多数人尝试的方式。你知道减肥的方法就是吃比你身体需要的少，从今天开始一直坚持到你死的那一天，我保证你不会肥胖的。所以你可以减少食物量，增加运动量，或者两者都做，但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吃的比身体消耗的少，你会减肥的。这就是你该用的减肥方法。但人们想要快速完成，他们会用两周的时间伤害自己，然后再花两个月的时间来大吃，还奇怪为什么这不起作用，我都节食了呀，还要我怎么样。在属灵层面也是一样，有些人会一段时间里拼命地寻求主，但却不能持续下去。你知道吗？圣经说，义人必因信而活着，不是去旅游，不是去那里度假，不是去过周末，这是你活着的地方，你必须要靠信心来生活。当你凭信心生活时，你开始成长，培养耐心，并做一些你在短期寻求神时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我敢打赌有人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你处于绝望的境地，你可以相信神会带来突破。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这很好，我很高兴你来了。但是你没有持续地寻求神，你会花很多路费去别的州参加会议，去听一些东西，但你不会每天都去寻求神。你是想一蹴而就，就像短期节食，你的问题会卷土重来的。你必须要靠信心来生活，这是你生活的地方，这是你定居的地方，你的心思住在神的身上，你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九十一章，这要成为你的生活方式。总之，这是神告诉他的，你必须要着手取得那地。如果他们试图一次性征服所有人，那就行不通了。神并没有给他们一次性征服全部土地的恩膏，他们必须分步骤和阶段进行，他们从一个城池到下一个城池。对于你也一样，神会使你加增，他会帮助你实现他给你的意向，当你成熟到可以承载他。所以别再祷告，神啊使用我，要祷告，神啊让我变得可用，这样你就可以被神使用了。你要放弃专注于可见的增长，而是专注于扎根，这样你就可以承载神要给你的体量。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能承载得了，神想要使用你多于你想要被使用。经上说，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此刻就在这里，神看着每一个人的心说，有谁会接受阿什利、卡琳还有安德烈所说的？你接受吗？你愿意照此生活吗？你愿意为此献上吗？我向你保证，神在这里判断每个人的心。如果他能找到一个人，他们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神会绕过佛罗里达的所有人，或者你所在的任何一个州来找到你。传道人德怀特·莱曼·穆迪，他曾经在一个复兴会台上的人说，这个世界还没有看到神能够在一个完全顺服他的人身上做什么。穆迪说，靠着神的恩典，我要成为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做的并不完美，但他只受过不到三年级的教育。他在讲道中，如果读经文，当他读到一个他不懂的词，当他读到一个他不会发音的词， 或者别的什么，他会停下来讲一会儿，然后再跳过那个词，再开始读，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不会读了。这家伙几乎是个文盲，但他却在世界各大洲的国王面前讲道。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谈论德怀特·穆迪。他看到了，他向上万人布道，他们还没有扩音器，他做了很棒的事情，因为他决定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你的成功是一步一步来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马可福音4:28，罗马书12:2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神所有的丰盛，这是生活的方式，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你要活在信心中。随着你的成长，神会赐予你所渴望的成功。我告诉你，这真的很重要，我所说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而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们要自己经历了才学会吗？但你可以从我的经历中学到，而不必亲自经历这些。然后他继续说，生命记他说的最后一件事，你要着手取得那地，然后说跟他征战。你知道征战这个词的意思是搏斗、斗争。如果你看一下希伯来语，它的意思是要愤怒，这是基督身体所缺少的。对人的愤怒有很多，但不是对罪、对失败、对疾病、对贫穷。大多数人看不到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可以容忍不那么成功。你需要到达一个地步，你已经受够了那些一直以来支配你的事情，你需要生气，激发自己抗争。你必须战斗，胜利不会自动到来。你必须为之奋斗，你必须追求神的事。如果你不追求神的东西，你就不会得到他们。大多数基督徒，他们只在周末战斗，他们就像周末战士。但事实上，圣经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以弗所书6:12，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吗？你们很多人会想，哦不，我不是。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你肯定会输掉这场战斗。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战斗。你知道，正如现在所谓的文化战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是属魔鬼的，这是敌基督的灵。这就是他们极力反对基督徒的原因，因为福音的真理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神的话语是道德的标准。如果他们不能抛弃圣经以及那些相信圣经的人，那么他们就不能推动他们的议程，让事情通过。所以他们来反对基督徒。你在战斗中，如果你没有意识到，那就意味着你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你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撒旦只会利用你。你在征战中，你需要愤怒。这是另一段经文，你应该看看这个，在你的圣经里，你应该把这个标记出来，以弗所书4，因为很多人误解了这节经文。以弗所书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大多数人把这解释为神知道我们只是人，我们会犯错误，你会生气，所以只要你在每晚睡觉前认罪悔改就没事了。但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这并不是说只要天还亮着就允许你生气。 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这是在说愤怒，有一种属神的愤怒，不是罪，生气而不犯罪，因为有一种属神的愤怒。然后永远不要让太阳落在上面，永远不要让它停止，始终要激励自己保持愤怒，不是对人，而是对魔鬼。我们的 Daniel 阿姆斯特，他是我们医治学院的老师，他也在科罗拉多领导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不管怎样，他训练了成千上万的人做祷告事工，他有一本祷告手册，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被医治，他自己也被医治，但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生病。他也听我说过，我不会生病，我不相信会生病。55年来我只感冒过两次，那是因为我把自己逼得精疲力尽。有一次我一周服侍40次，第二周服侍了41次，我不得不爬到床上躺了24小时。之后我感觉不错，所以我出去劈了1/4的木头，做得太多太快，结果我感冒了。还有一次我从英国回来后大概36个小时没睡觉，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排水管堵住了，上面结了冰，我破开冰，在36小时没有睡觉的情况下潜入水中，我感冒了。55年来我得了2次感冒，那是因为愚蠢，而不是因为生病，所以我不相信会生病。Daniel 不明白，你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他只是觉得这很正常，所以我和他一起旅行了大约6个星期左右，他决定要找出我不生病的原因。最后他来告诉我他在做什么，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你不会生病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比我更恨恶生病。没错，我不会生病，就像我不会通奸一样，我以对抗罪恶的方式对抗疾病。你们中有些人，当你开始有感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请你拿走它，看在耶稣的份上。但你不会与之抗争，毕竟如果你感冒，你可以吃片药，吃片药就好了。如果你真正碰到有什么东西，你该怎么办？比新冠还要严重的事情，那基本上不过是一场感冒。当你得了一场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医生又没有办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好吧，我要相信神，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相信神能治头痛，如果你不相信神能治牙痛，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坚持对抗真正糟糕的东西？就像举重一样，如果你举不动5磅，你肯定举不动100磅。你什么时候开始操练你的信心？大多数基督徒是，我头疼，我要去吃片药。但你知道吗？你没有提高自己，你没有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只是走了一条容易的路。我敢保证，下一次遇到事情，你也会选择容易的路，直到有一天医生说你要死了，然后你惊慌失措，帮助我的信心。但你早干啥去了呀？我恨恶生病，我不会生病。你不能让我呕吐，你不能让我生病，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认为你们不能那样生活，好吧，别叫醒我，我就是这么活着的。我告诉你，我与魔鬼征战，我若在神的话语中看见应许，我必把这应许当作是我自己的，并且为这应许征战。我会为之战斗。兄弟姐妹们，我说这话是出于爱，但是我们基督身体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我们只是在寻找最容易的路和阻力最小的路。所以你对看电视很有胃口，你们乐意看裸体幸存者。我没看过那个节目，但我看过广告，我想谁会想看这样的东西呢？不用举手。我敢保证，如果你在电视上看这种垃圾节目，难怪你的心对神不敏感，难怪你没信心，那不能建造你，那不能帮助你。 你必须你知道吗？我在越南的时候，我是牧师的助理，但在那里的六个月中，我没有牧师，牧师已经轮岗了，所以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当时在一个火力支援基地，那是一个营，我的上级在大约30英里外的旅级，不在我的山上，山上大约有120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上级，所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坐在那里整天研究神的话，但为了打发无聊，我自愿每天晚上去守卫地堡。大多数时候你一周只做一次地堡守卫之类的，但我自愿每晚去地堡守卫，只是为了有事可做。我很震惊，因为你有4个人在地堡守卫，3小时一班，你知道吗？通常我是唯一警醒的人，其他的人当他们的时间到了，他们就去睡觉。我们的山被越南人占领了，我是说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但人们还是会去睡觉，他们没有把它当回事，我很震惊。你知道，这正是大多数基督徒所做的。我们只是坐在这里等着罗马被烧毁，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娱乐自己，看那些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不会帮助任何人的垃圾节目，没有意识到伙计，我们是在为国度而战，你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撒旦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就是那些不会激动、不会愤怒、不会看重神的应许的人。你需要到一个地步，撒旦，如果你来攻击我，就像卡利昨晚说的，你要敢来惹我，你会后悔的。我会拿起神赋予我的大能，我会用一切他应得的来与撒旦战斗。你必须愤怒，这是圣经的意思，圣洁的愤怒绝不要让它沉睡。然后下一节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不愤怒，当你看到疾病，当你看到病痛，当你看到贫穷，你能够接受这些，你这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你对死已经习惯了，撒旦会吞噬你的，你必须要恨恶他。我恨恶那些东西，我强烈的憎恶他。我这么说是出于爱，想帮你，但你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恨恶。你在疾病中长大，你们中有人从小就过敏，这已经成为生活方式，你可以容忍，他不会要你命，所以你就忍着吧。你乐意容忍头痛，你知道，我想我55年里可能有过1-2次头痛，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不知道头痛是什么，但我就是不容忍那些东西。我不会生病，我不相信生病，我不相信贫穷，我不相信抑郁。55年来我从未抑郁过，但我经历了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当我开始感到沮丧时，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如何处理它，我拒绝向它屈服。我的儿子死而复生，当儿子死了，杰米和我一样会有所有其他人都会有的感觉。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决定不屈服。我开始赞美神，敬拜神，说，神，你是一位好神，不是你杀死我的儿子，这不是你的错。我开始崇拜他，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主的喜乐在我里面升起。我笑着告诉杰米，这一定会很精彩。我有很多这样抑郁的机会，但我不会屈服，这是你的选择。申命记31:19就在摩西说这些话的同一天，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他给了你选择，你必须选择生命或者死亡。我们中的很多人选择死亡，不是通过打勾说我想死，而是我们选择不参战，我们选择消极， 当神告诉我们要有神圣的愤怒时，我们的消极就是在选择死亡，我们选择诅咒而不是生命。我告诉你，如果你想看到神的旨意，如果你想看到胜利降临在你的生命中，你就必须站起来，有一种态度。你要开始说，撒旦，你这个完蛋货，我拒绝允许你从我这里偷走任何神给我的东西。你们需要有一点骄傲，不是对自己骄傲，而是对神骄傲。撒旦，你就是个零，被敲掉了圈圈，你啥都不是。而我拒绝让你支配我。罗马书有一节经文，12:9。这是使徒保罗说的，他说，爱人不可虚假。虚假这个词指的是假冒为善，不要虚伪。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伙计，我可以用这个做无数的应用，但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当他们带着幼儿园的孩子，让变装皇后、异装癖者进来，在4-5岁的孩子面前描绘性行为，当人们让自己的孩子被这样摧残，他们还说这很好。如果你不恨恶这些，如果你不恨恶他们，不是恨恶人，而是恨恶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正在那里污染整个一代人。如果你能容忍这一点，如果你对此感到无所谓，你就不会在你的生命中看到神的胜利。这种消极，老兄，只会在你额头上留下一个大大的印记，告诉魔鬼利用我吧。你需要憎恨这些东西，你需要憎恨所有的邪恶，罪恶还在继续。然而，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已经适应了。你就像温水里的青蛙，因为水是慢慢加热的，你会被煮死的。你需要愤怒，你要把底线画在哪里？你要在哪里生气？箴言8:13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乖谬的口是说撒谎、欺骗的口。如果你不恨恶说谎，你就不敬畏神。如果你不憎恨骄傲，你就不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然后他列出了那些我们需要恨恶的东西。你以仁慈来对待人，祷告他们得救，但你恨恶他们的所作所为。你知道，当我们买下伍德兰公园的这处地产时，我花了2.5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些事情。隔壁有一处房屋扩建工程的负责人，他明确地说他讨厌我，他不想让查理斯圣经学院在那里建房子。他倾尽全力与我们抗争。我们在2.5年的时间里换了3个不同的律师。我试着保持耐心，终于有一天，当我开车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很愤怒。我说，撒旦，我命令你停止这一切。我知道是魔鬼在操纵这个人。我说的是这个魔鬼，给我滚开。如果那个人想摆脱这个魔鬼得自由，那很好。但如果不是，那么这个人就会被魔鬼卷走。我只是命令他们让路。你猜怎么着？我们那周就拿到了许可证。我记得我和杰米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很困难，因为我自己的愚蠢，我以为牧师去做一份世俗的工作是犯罪，所以我拼命做全职牧师。然后我的教会里只有5个人。我们没有吃的了，无论如何，神告诉我去把车卖了，他要以此来供应我们。车子挂出去3个星期了，我在车里贴了广告。我承认那是个破烂，那是辆很烂的车，但神告诉我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钱。不管怎么说，有一天我去了教堂，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我们必须得到一些钱，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我们必须有些钱。然后我就开始祷告，当我祷告时，我愤怒了。我没有生神的气，我知道神不是我的问题，但我知道撒旦时时刻刻都在阻挠我们，我很愤怒。我是说，我对着魔鬼大声喊，我在圣灵里叹息。我没有时间描述了，那是在罗马书8:26-27，我在灵里叹息。我这样叹息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和魔鬼搏斗。过了一会儿，我就一切都突破了。我相信这就是五旬节派所说的祷告通了。你到达一个地步，嘿，搞定了。我回家告诉杰米，我说这辆车今天卖，我们今天就能拿到钱。我还没来得及说其他，他就说刚刚有个人打电话来，他5分钟后会到教堂来买车，说他有钱。我甚至还没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又去了那里。那个人想买我的车，我说你得知道这辆车有多破烂，每50英里燃烧1/4的油。我说你要很小心，地板上有个洞。这就是当这辆车像这样摇晃的时候，钥匙会从点火器上掉下来，你必须抓住它，否则它会从地板上的洞里掉下去。下雨时水会进来，当你打开加热器时，水从你的脚上喷出来。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怎样，我告诉这个人，这是真的，确实如此，我不想占他的便宜。最后我逼着他试驾，我们在一大堆烟雾中起飞。回来后他说，我现在可以买了吗？我说可以了。总之他给了我钱。当我签字转让产权时，他说，你知道吗，3周前你第一次把那个牌子放在车里，第一天我告诉我妻子那是我的车。他说，我没打算开它，我只是需要零件。他的房子周围有一堆车。当他告诉他的妻子时，他的妻子说，别让我再看见多一辆这破烂玩意堆在这里。他为了这件事和他吵了3个星期。那是一个星期六，他正在看一场足球赛，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他就在我祷告的时候走进房间，把钱扔在他腿上，说，去开你的旧车。他给我打了电话。这让我很奇怪，为什么我等了3周才卖掉。我告诉你，你必须自我激励，否则你会沉到水底。你必须起来与魔鬼斗争，这是经文讲的。所以我一直在谈论的这些事情，他们都是行走在得胜中的要素。我相信还可以有其他的补充，但你可以去2:24提醒自己这7步：起来，踏上你的征程，过河，去到敌人的领地，开始用你的心去看见。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耶稣已经完工了，你已经得到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它会一点一点的实现。当你不断的成长并能够承载，然后你要有这样的态度，我绝不再容忍你，我行走在神的旨意中。如果你这样做，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保证你会看到神的大能在你的生活中彰显。比起你想要被祝福，神更想要祝福你。事实上他已经祝福过你了，问题在于你是否会伸手拿取。神已经做成的事。